而且不是你定他的罪，是你做了一件事情叫对方看见说他有罪了。所以你不要逼着别人认罪，他不认罪你什么办法？但是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大卫。如果你是大卫的话，不要忘记，你不要一直讲说他错他错他错，有一天他自己要说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弟兄姊妹，这个字都不是，这些词都不是夸张的词语。能够叫扫罗说我有罪了，我是糊涂人，大大的错了。弟兄姊妹，这个扫罗不是讲给他下手听的，扫罗是当着他仇敌的面，当着大卫的面，他知道他将来要做王，他知道说他坐的宝座，自己坐的宝座是假的，大卫坐的宝座才是真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真的做王的人，一个真的做王的生命，他的反应会产生出一个真实的悔改的结果。我们要知道这一回扫罗真的看见他是个罪人，他说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然后第二十四节第二十五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他就祝福他，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所以做王的生命就是得胜的生命。如果我们说一个基督徒要做是一个掌权的生活，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那现在我们要问你是不是掌权？问题你是不是个得胜的人？你自己说得胜不算，你的儿女说得胜还不算，你的敌人说你得胜，你是真的得胜？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扫罗的面前，大卫的经历是个得胜的经历。所以让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整个大卫登上宝座以前一点一滴的经历。所以呢，从那个以后开始，那么这就完成了这一回合。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扫罗就继续，大卫就继续漂流了。那么不要忘记，马云的旷野，以弗的旷野，还有呢以拉的旷野，以拉的亚杜兰洞，那弟兄姊妹，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去了。你看见吗？敌人是用3000精兵像地毯似的要他的命。大卫是个懂得人心的人，他知道说扫罗他认罪很快，他变得也非常的快，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又变了，因为他知道人心的险恶，人心的可怕。换一句话说，扫罗是靠不住的，所以如果扫罗靠不住，那你总要找一个地方比较靠得住的地方。马云矿也不可待，西弗矿也不可待，亚德兰洞也不能待了，那这个世界还有残剩的地方吗？所以最后扫罗大卫就选择了一个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地方，那就是低营。最后大卫是投奔低营。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段故事，我们说这是悲哀呢，还是大卫别心里别有打算呢？因为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么最后你看见吗？甚至于他得着了敌人的信赖，甚至于呢，然后这个加特王都邀请他和他一同上阵去对付扫罗，都对付扫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到底大卫他今天投奔敌营是件好事呢，还是件坏事？好事坏事不知道，有一件事知道，那些首领，非利士的首领他们看出来了，如果今天你加特王，你可以，你当然现在算是大卫来归降了，那多好啊，对不对？而且大卫也证明说他是服服帖帖的，证明说没有问题，那么现在而且是你对他放心啊，那么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打扫罗，你不怕窝里反，你不怕他里面造反。那么弟兄姊妹，加特王不放心，放心，其他的腓力士人不放心。他说 你怎么不知道？到时候就拿我们的首级去和扫罗和好了。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卫这边人这些人变成卧底的人，那最后不是就帮扫罗打了胜仗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道理很简单的，这个加特王糊涂了，但其他的首领没有糊涂。所以最后呢，然后加特王只好跟大卫说，你回去吧，他们不喜欢你，虽然我信任你，但还是回去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因为这个缘故，那大卫也乐得回去，因为他不必再和他自己的弟兄对抗了嘛。所以我再说这一段投奔敌营这一段故事，是我们不容易明白到底是对是不对，是好是不好，我们没有办法下任何的评语。但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你所注意的不是到底大卫投奔敌营对不对，你要问说大卫投奔敌营以后他做了哪些的事情，那么那些事情是不是在神整个训练的课程里面。如果是的话，那么我再说不管他投奔敌营对不对，因为世界没有地方可以去，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立足的地方，马云矿也躲过了，西湖矿也躲过，亚都兰洞也去过了，这个世界再没有地方可以了。所以他投奔敌营，他可以说走到绝路了，没有路了，投奔敌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再说对和不对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到底要投奔敌营以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所以呢，我想我们看一下这个啊，第五节第四节哈，27章第四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大卫对亚基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这对加特王说的，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必与王同，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所以当日亚基就将洗格拉赐给他，因此洗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大卫在非利士人地住了1年0.4个月。所以很清楚，那个地方是非利士人地，但同时又是南地。如果你去读圣经呢，洗格拉呢实在是南地里面的一部分。那么因着他愿意住在洗格拉，所以呢是非利士王说，那这个地我赐给你，所以从此以后就变成犹太，所以这个地就变成犹太地，虽然在非利士人地，但是属于什么？是属于犹大王的，明白吗？所以在这里很稀奇，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你这王住在哪？王当然住在京都里面嘛。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如果大卫是犹大王，他当然不可能跟谁呢？跟拉吉住在同样京都里面。所以呢，很稀奇的，亚基在环境里面，亚基就将洗格拉赐给他。那么，然后圣经说，洗格拉属犹大王。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属于加特王的，很清楚吗？虽然他是在加特的大本营里面，在整个非利士人地，但是你看见吗？现在神给大卫一个特别的安排，一块地方，这个地方好像在水里面一个岛屿一样，都是非利士地，但这个呢可以，你可以做王的，这个地方呢是属于犹大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结果呢，我们知道说有大卫就在那个地方就做了一些事，他住了多少呢？住了1年0.4个月。但这1年0.4个月里面，圣经怎么说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麻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舒尔直到埃及。然后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做呢？现在你就要回过头去看，当初为什么扫罗被废掉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今天谁要训练大卫的话，那要确定在大卫的身上他不会重蹈扫罗的覆辙。 意思就是说扫罗的错他不能再犯，意思就是说现在他要从扫罗的身上要学到很重要的功课。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只有等到这些功课都毕业都学完了以后，大卫当然就很快就要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来看，当这件事情要来到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和神的旨意发生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还要提醒弟兄姊妹，当时扫罗为什么被废掉，神为什么厌弃扫罗做王，还记不记得神曾经借着撒母耳给大卫扫了一个命令。扫罗主要有两个敌人，一生看一看扫罗的敌人都是腓力士人，很清楚。如果我们真的讲敌，有一个是亚门人了，他到时候到他的确一刚开始他做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到了什么，就到了马哈念那边，到了这约旦河外，你记得吗？结果他不要忘记，这个的确和他的祖先有关系的。那么最后呢，打了胜仗，所以回来到了吉甲呢，结果就被封作王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严格说来，扫罗一生只有三班的敌人，一个是约旦河外的，那就是亚门人。还有呢，就是腓力士人，他受腓力士人的侵扰是比任何在历史上都不一样。你知道吗？普通犹大国跟腓力士人对峙的时候，那犹大国这个谁呀？腓力士人最多只在哪儿？只在海边，只在那个腓力士地。那么还有呢，最多就是爬到丘陵地，那山坡那个地方。所以你知道山坡地带呢是犹大王国跟腓力士交界的地方，也是交战的地方，也是对抗的地方。所以什么时候呢腓力士人逃回埃及去了，那么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属灵光景对了。什么时候以色列光景不对的话，你看见敌人越爬越高越爬越高。那么到了扫罗的时候，你看见腓力士人跑到什么地方，就跑到这个整个便雅悯的领土里面去打仗。所以你知道等到敌人都跑到你的老巢里面来了，你就知道说那个不光是肋下的荆棘，那根本就是嘴边的荆棘。所以这个是当时扫罗所遇到的敌人。那么最厉害的当然是腓力士人，你最后他死在腓力士人手里。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神对扫罗说，你要去对付亚玛利人，因为世世代代神是与亚玛利人为仇的。因为亚玛利人是在以色列漂流旷野的时候第一个从背后突袭以色列人，所以神就告诉约书亚说，就告诉这个摩西说，他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时候到了。那既然神让扫罗做王，所以神第一件事情就告诉扫罗说，好了，现在你要去攻打亚玛利人，你一定要把他杀得片甲不留，对付肉体一定要彻底的。所以如果你从预表的眼光来看，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神让这个扫罗去对付这个亚玛利，因为亚玛利永远在圣经里面代表肉体，这是很清楚的。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第一个在旷野的敌人，同时呢也是圣灵说他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那我要问大家，今天亚玛利人在哪里？亚玛利人不在了，那神怎么用世世代代呢？所以可见亚玛利人还在，那是指着我们肉体来说的。所以圣经说肉体圣灵与肉体相争，你看见这是加拉太书说的话。所以很清楚，这些是背后一个重要属灵意思，就是说你对肉体不能够留情的，你如果对肉体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所以你看见等到最后这个扫罗打仗，那么我们这亚玛利人在哪里呢？就是在哪里？就是在希格拉附近。然后呢最后终于把亚玛利人打败了。打败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告诉他，你牛羊群什么通通不能留下一个。结果呢他把牛和羊好的留下来。那他有什么借口？他为什么能说他违反神的命令呢？因为他说这些牛和羊应该拿来献祭用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撒母耳说神不喜爱祭司，神这个神喜爱这个神喜